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3月12号星期二的早晨啊，刘芳终于出现了。
是，
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我们挺多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呢是想念刘芳老师的芳芳。
是，虽然说呢早上呢在第五空间打招呼的时候呢，刘芳又误用了万峰老师的账号哈，但是呢还是被认出来了。
是，那其他的在透过短波收音机啊或者是网站收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香港今天呢应该说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啊就放晴了啊。终于呢从绵绵春雨当中呢
解放两天。
对，
接下来又要继续了。
觉得整个人好像呢突然之间呢有了空气，
对，
有了一些新鲜的力量啊。那您那边呢是绵绵春雨还是倾盆大雨还是太阳旅游回来了呢？终于露面了呢？
哎，是的，可能每一种天气哈都有它自己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那就比如说呢，如果气候呢气温啊突然差别很大呀，那么也是容易生病的啊。
是，
那长期阴雨之下呢，又容易太过于潮湿，以至于
长霉。
对，都快长霉了，
长出蘑菇来了。
是的。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呢会一起的灵修，我们一起来关心的时事新闻，还有我们一起来上课，就是呢林晨牧师的圣灵的果子、啊
哎、是圣灵的果子，不能长蘑菇啊，要长果子。
那是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更新的啊、哎、
是。
那今天是第六集啊，讲了仁爱，讲了喜乐，那今天是不是应该开始讲第三颗果子呢？
和平。
哎，是的、刘芳老师好像有一点点不确定，
想了一下、
所以刘芳老师是真的跟大家一起上课的啊。
是的。
那最近呢我们呢就看到呢办公室有一道风景，我记得好像在节目中也说过啊，
是
以前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这道风景，但现在呢是差不多每一天都有这一道风景，只要刘芳老师上班
啊。对，然后呢我就
会就是他站着上班。
对，站着打稿件哈，只要是我在自己的座位上的时候通常是站着的啊。那其实呢也我们不只是我一个人会站起来打稿哈，就是我站起来的频率比较高。
对，因为以前呢是你有的时候还是会
坐
着。坐
下。 对，
对。那有些同事呢也是如此。但最近呢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刘芳老师的那个桌面的那个
没怎么放下来过。
对，就是全部是提高的。所以呢他呢就算坐着打稿都要抬起头来打稿，那也就是说呢他只要在办公室里头打稿他一定是站着的，这就成了一道风景、
哎、
这个大家都坐着看不到头，只看到头顶就看到刘芳老师站在那儿。
当然呢我们也是买了一个小的啊可以升降的小桌子哈、啊、放在这个大桌子上面、方便升降啊。
是。
那实际上呢为什么刘芳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打算要站着打稿呢，就是因为看到很多次久坐做的危害啊。
对，说了多少次啦，久坐很危险啊。
对，是的。
因为人的身体本来就是为了运动而生、你看嘛，神也让我们去管理，对不对、去劳动嘛，去动一动。久坐不动呢会使我们的脊椎呢变形。
是
啊，你说呢我坐得正就行了，但是还是呢坐着坐着可能你呢就已经开始呢
对长期压迫，对长期压迫某一个位置也不好哈、那还会影响肺部的舒张，然后神经血管堵塞啦，脂肪沉淀呐、血液流动放缓，注意力下降，增加癌症糖尿病的风险。
这个越听越可怕，对不对？
是的。
而且最后造成了世界上9%的无原因死亡，
哇，
久坐不动，
比例很高啊！
对，9%，换句话说，已经差不多一成了，
相当于猝死的9%的原因都可能跟久坐有关啊。
对，你平常不动，久坐，这每天上班就是坐在那儿，然后突然周末呢去来个大运动，激烈的运动，对不对？所以你的身体可能那个机能都还没有调节过来，受不了嘛，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我们也是每一天啊要多一点的时间来走一走，动一动哈。
对，
即使是在办公的时候啊，也不要因为太长期集中在一件事情啊就放弃了起来接水啊或者起来去其他地方走动一下的机会啊。
是，不要忘记了您已经参加了咱们电台今年的日行7000步身体棒棒哒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真的做到了吗？文慧是做到了，不过昨天呢，我的那个什么计步器呢坏了，没电
哦，
所以我昨天超过了7000步，至少10000步，但是我的记录是零鸭蛋
零，是
没关系，那记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真的
去动了。
对了、
啊，
那其实读神的话语也是如此，你只是呢坐在那儿听，但是不动。啊，不去实践呢，你会发现呢，你慢慢呢就成为头很大、身体很小的基督徒。所以听神的话呢，也是要去动的。
每日天粮，每日天粮。
要沉下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马太福音14:30-31。在我们一生的路上，不会是风平浪静，毫无试探，没有苦难和危险的。我们好像彼得在海面行走一样，一方面看见主的能力和恩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够从海面走向主那里去，但同时呢，也有下沉的危险。什么时候我们一看见风大浪高，自己渺小软弱无力，就会因此害怕，一害怕就要沉下去。这的确是许多信徒的经历，无论在灵性方面或者身体方面。当我们看到仇敌的厉害，环境的艰难，自己无力胜过的时候，就会害怕下沉。有人沉到了半身，或者只露出他的头部，甚至没顶了，这实在是可怕的。其实风浪大并不可怕，可怕的乃是失去信心，发生怀疑，因而失望屈服，那就要被风浪吞吃了。在这种危急的时候，就要赶快的求告主，他会立刻伸手拯救，绝对不让我们沉到海底。但如果真的像约拿一样被海水淹没，被大鱼吞吃，他在鱼腹中仍然能够祷告神，神一样的听他的祷告，叫大鱼把他吐在旱地上，神能够把我们从地的深处救上来，得以脱离阴间的权势，脱离撒旦的魔掌。所以无论我们灵性何等软弱，遭到何等的危险，落到何等的地步，只要祷告祈求，就必蒙主的拯救。
独自漫步走过。 往日的时光，曾经虚空，曾经叹息，曾经无奈，仰望星空，在那一步一脚印的沙滩上，我独自漫步走过，回想过去的情景，有时失落，有时哭泣，有时无语问苍天。自从初夜相伴，永不再孤单，我要一步一步跟随他脚步，虽有黑暗有苦，他必救赎看顾。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0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3月12号早晨的线上今天，那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哎，说到3月12呢，今天在台湾我们是植树节。
哎，是的，是植树节哈，这个是国际植树节来的
啊。是吗？
对，
我以为只有台湾是
植树
节。
植树日啊，那当然呢，是其实应该是全国性的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国际性，但是全国性的啊。
而且如果文慧呢这个记忆没错的话呢，它还有一个意义、或者说呢还有另外一重的意思哈、好像是孙中山先生的
逝世，是因为他推广了这个活动哈，所以说也是跟孙中山先生有关系的。
对，好像是他的逝世纪念日。
哎，竟然是今天啊，我也不是很确定哈，但是我知道跟孙中山先生有关系哈。
因为我们小时候要读他的事迹嘛，然后呢，
对对，
我们这一天呢是有放假的。
哦，竟然有放假。
应该是逝世纪念日，然后呢，我如果没有记错，11月12号好像是他的诞辰纪念日。
哦，
我们都有放假。
哇，这么好。
但是呢，通常我们放假都被学校组织去种。
啊，也挺好的哈，那就是这个环保哈，为环保出一份力啊。
不过现在呢，我相信呢，在台湾文慧的老家那边呢，这个植树节应该没有放假了，
哦，
就是鼓励一下学生呢，去学校周围呢种树啊之类的。
嗯，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集体性的种树的活动呢，还是挺好的。
对，
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也让他们有一个概念啊，种树是怎么样子，树是什么样成长的、
是，特别是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回到校园呐、去重温一下校园的这个当年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通常你都会找其中一棵大树的。
哇，
我们曾经在树底下。
哇，是的，是的，就是某一棵树好像就有着很多的回忆在其中啊。
是，那说到呢回校园呢，现在很多人是要出校园了，
是
因为即将毕业嘛，要找工作啊。最近呢，我们也是看到呢有一些肢体呢，就是为一些年轻人找工作来祷告啊。
嗯，
那么最近呢就有一位余女士，干沟余女士呢、去沈阳的一间广告公司应聘。 登记表里头呢就显示呢啊，除了要写姓名啦啊，出生日期啦，性别啊，这些是基本信息嘛，对不对？
是，
还需要呢勾选家庭情况。这个家庭情况这一栏里头呢有注明离异或者单亲两个选项。
就是还需要必须填写哈这个选项。那就是公司呢就认为啊这个企业以人为本，对于单亲呢、残疾或者贫困家庭呢都会想要安排特殊照顾哈，这是公司的一个文化。
对，但是这是不是侵犯了个人的私隐呢？
这个看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对，那有网友就这样说了，我们公司求职的时候呢也有填写家庭情况的选项的，但不是强制要求，跟于女士这个情况不一样啊。
是，
因为公司给员工上保险，同时也给员工的两位直系亲属上保险，所以如果想要亲属也上保险呢，家庭情况是要提供给人事部的。
哎，是的，所以呢，有一些公司呢，它可能是为了往好的一方面去做哈，
对，
那是给家属也上保险呢。
对，
那当然呢，有时候呢，也有人说了，这么多的候选人的个人信息哈，那你是填了这么多，那保密是怎么保管的呢？然后有些人就说啊，这是人事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顾应征者的利益。那这种复印件基本都是入职或者面试以后啊才应该提供的。
就是说，你觉得？最后一关啦，
对对对，
这个公司已经考虑要聘请你了，
在你所要这些资料，
对，不是像于女士这样
应征的时候就要填。
对对
啊，是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哈。那所以呢，筛选阶段哈，如果就提供而且不告诉应征者如何处理的话，其实是不符合的，还是钻了劳动法的空子。
对，那我不知道呢，大家呢求职经验怎么样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是
因为以前其实呢，文慧呢求职的经验少得可怜啊。
嗯嗯，
那基本上我都是神带领，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很快就应聘成功了，但是我记得好像也没有填过这一栏呢。
是通常呢，如果在应征的时候不应该填的哈。那当然，如果说真的是进到公司里面的话，那要求填写，那跟这个保险有关系，我觉得也情有可原的。
对，又或者像这间广告公司，他们的这个原意是好的哈，出于一个良善的动机，他们希望对单亲啊、残疾啊、贫困家庭呢有特殊的照顾。但是当一个人才刚来应征，你就要他填写这些比较属于私密的个人情况，那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这些资料填了以后，他不来，对，他不来你公司，你没有聘请他，那这些资料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那我觉得这些呢，可能公司都要好好去想一想，因为呢，这真的是属于泄密范围啊。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去想，如果是您应聘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您会怎么做呢？
春天，嫩芽在枝头展露，花朵乘着微风微笑，白云穿着蓝天翱翔。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从春天出发，让生命活得更丰盛。
其实呢，文慧还在想一个问题，那如果这个栏目里头呢有宗教信仰呢？
就是说你在填写可能工作应征的时候啊，
要你写
你是否有宗教信仰，然后你的信仰状况如何。
对对对，
那包括甚至是要家庭成员的信仰状况如何。
对对、
啊、
那其实呢有一些的工作它可能比较特殊，它是真的需要填写的哈。譬如说如果你到教会去应征，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总务人员，那你也必须是基督徒，对不对？那这一方面呢我们就觉得是情有可原，
是。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工作呢？
是不是有关系呢？哈，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就很多人可能持不同的看法了。那当然呢，也有一些合同法、劳动合同法的一些规定哈。那就有第八条就说了，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的时候，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的内容、工作条件、地点、职业的危害哈、安全生产状况和劳动报酬，那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的情况啊。 那如果用人单位呢，其实是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啊。这里说到是跟劳动合同哈、直接相关的哈。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肯定也应该是牵涉到你准备聘用他、跟他签订合同的时候才应该去了解的哈。
是，所以呢啊，我们真的可能要去想一想。当然，我知道现在找对工作啊，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是不容易，特别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那种感觉好像有一点就是，你是有求于人的，
是啊，
你很希望呢这一间公司能够聘请你。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公司呢有一些真的是不合乎这个劳动合同，是吗？
是劳动合同法的一些要求，
或者是对，或者是劳动者本身应该有的权益呢？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这份工作，可能我们就算了吧。就是委屈一下，但是你要知道呢，这个让第一步可能你就要让很多步，
对，
啊，所以针对这个公司如果真的有一些呢损伤劳动者权益的，我觉得应该要提出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知道现在找工作不容易，每年这么多的大学毕业生出来了，那他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不但是他们自己本身急，他们的家长也急，旁边的人也急，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关心，并且为这些要找工作的年轻人来祷告。
是的，所以呢不要太过于紧张哈。当然填写这些问题的时候，尤其呢是对一些一般岗位和单位来讲啊，那我们要知道婚姻状况和单不单身啊其实是无权过问的哈，因为跟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嘛哈。所以说我们如果说真的觉得心里面觉得不愿意去填写或者说怎么样，那就再找其他哈。
不过刘芳老师话说回头，对，因为呢虽然呢我们不需要填写你的情况，就是说单身或结婚的情况，
对，
也不需要交代你的感情，
是，
甚至可能是你的信仰的情况，但是呢如果你本身已经是准备要结婚，
是，
你明知道可能你工作之后很快要结婚，很快会生育，会影响你的工作，那我觉得你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必须就把这个放在你的考虑当中。第二呢，我觉得如果真的会影响工作，你也必须呢跟你的上司，你知道公司要聘请你了，至少大家要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沟通，
对对，比较好的沟通。而且就是说你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怎么样，要不要表达是你自己的个人选择哈。那你如果觉得这个你结婚生孩子对工作有可能有影响，这个不是绝对的嘛，好，就是也对有些人来说，他觉得可能没有关系，我仍然可以继续工作哈。但总之就是按你个人的情况，你需要去衡量清楚。
对，因为企业呢，他希望就是呢，他找到员工，员工是能够来做事的，那么企业呢就有收益或者福利，那么这个公司企业才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嘛，大家也才有工作。但如果你来了半年之后你结婚了，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你生宝宝了，接着呢可能你不能加班了，可能你不能够做这一个工作岗位了，不能做那些事情，那么对很多企业来讲他就觉得他上当了，所以可能他下一次呢在找人就是用人的时候，他可能就填了很多的。
不过我觉得其实
限制下，
这个跟你结婚不结婚、生不生小孩没有关系啊。就像有一些他可能也可以半年之后、一年之后跳槽啊、走啊。
对，
所以实际上这个真的是关于你自己对这份工作、这个岗位的一些自己的衡量和责任心的问题啊。
是。那特别谈到工作呢，是因为呢这个春天呢真的是找工作的一个时间，很多年轻的学生毕业了他们要开始找工作，还有呢年节之后呢也是找工作大潮，那我们要关心这一方面，我们也要祷告，那希望呢在当中呢找工作的小心，那么要用人的单位呢也想想怎么样提供一个更好的工作的条件环境，以至于能够来工作的人也能够在这份工作当中呢做得开开心心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特别的提到在春节的时候，春节过后那需要进入一个找工作的大潮。那么知道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也没有之前的经验，那你们也不知道自己从何下手，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但是又可能害怕各种各样的一些压力，那自己也有些力不从心。主啊，真的是让这些年轻人他们心中能够有平安，
是的，
能够知道自己的专长是什么，能够知道自己的目标方向是什么，能够明确自己的方向之后再去找合适的工作，而不是没有办法没有方向的去胡乱的打水。主啊，真的我们知道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我们实在是只有把我们交托给你，
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到底将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在工作中所要承担的是什么，我们都只有把这些交托给你，
是的，
我们也只能够尽力的预备好自己，不管是从技能从自己身心的方面都能够全心的预备好去接受新的工作新的挑战。那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心里面对工作呢能够有一个平衡的态度，那一方面找合适自己的，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更多的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所长，
是
而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一些工作的待遇和福利，而是要知道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主啊，也真的是求你给每一个年轻人有智慧去寻找这一份合适的工作，
是
有机会让他们去尝试，让他们在这个工作的机会中也能够有新的提升，在身心灵都有新的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王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杨柳学院的老师们。
这一次是第一次打来是吗？
这是第一次打来电话的。
你准备好要背金句了吗？
准备好了。诗篇29:10-11，当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是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坐着为王，
因为你是第一次啊，那但是你一直听良友电台的节目，那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动力让你鼓起勇气啊打起了第一通电话？
因为我一直都渴慕跟良友圣经的学院的老师们有一个联系，上一次阮玉新老师发了信息给我，我就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又寄了一个书，是良友电台的书给我，包括的这个手机支架还有一些书签给我，当时收到了就心里特别的感动。我真的我又感谢上帝，上帝你把我找回来，使我真正的在你的话语当中能谨慎，能明白你的话。因为我是在教会里面牧养主日学的孩子，我说神啊，你给我更多你属于你的话来牧养你的小羊，使我有一颗饥渴沐浴的心，从我生命中呢流淌着这个活水来喂养孩子。
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每一次呢听到有新朋友第一次打热线呢，我们的心呢就非常的受到激励啊，那期待这个星期五呢大家能够呢透过热线来和我们一起背金句。
是的，那么我们昨天呢也讲到林晨牧师的圣灵的果子第五讲，还是喜乐哈，这颗果子
如何靠主喜乐。
哎呀，是的，我们
考考大家
我们经常觉得这个果子结不出来啊怎么办
靠主喜乐啊，那问题是怎么靠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呢？昨天呢林晨牧师已经讲了，好，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呢进入呢第三颗果子啦，就是节目前头呢我们的刘芳老师有一点
犹疑的
犹疑的、没错，就是呢
和平。
那么林晨牧师呢首先要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和平呢，特别特别圣经中的和平是怎么样的一份和平呢？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好让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圣灵的果子。
什么是和平？腓立比书四章七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什么是和平呢？圣灵的果子和平这个字啊，中文和合本圣经有些地方翻译成和睦，不过有更多的地方是翻译成平安。什么是圣灵所赐的和平、和睦、平安呢？圣经所说的和平、和睦、平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这样的描述，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圣灵所赐的和平、平安是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是出人意外呢？就是超过一般人理智所能想象的。这个和平是超越外在环境的内心平静安稳。一般人所认为的和平、平安是怎么一回事呢？大概指的都是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无灾无病、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功课没有被当、股票没有下跌，还有呢，体重不要上升等等。一般人所想象的平安、和平大概都是指着外在的环境，特别是物质环境的顺利平顺。不过圣灵所结的果子和平平安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是远超过物质环境的平顺所能提供给我们的。这就是说，纵使上帝的儿女在遇到一些人看来很糟糕、很不舒服、很不顺利的情况环境，可是我们的内心仍然可以平静安稳，不焦虑不害怕。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和平平安。这让我想到有一个弟兄，在一个主日的早晨正要从家里赶到教会去服侍，他那一天有很重的侍奉。就在他出门之前，他的儿子端了一碗热腾腾的泡面要端到饭桌上，这个时候突然他的女儿从另外一个房间冲出来，一不小心就撞到他儿子，整碗泡面呢就洒在他儿子身上，造成二度烫伤。这位弟兄呢就赶快把他儿子送到医院去。他处理完儿子的意外事件以后，继续到教会服侍。事后呢，他分享他那一天的心情，他说他没有凶孩子骂孩子，也没有害怕焦虑，不慌不忙地做自己应该做的每一件事，他很深地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这就是圣灵所赐下来的果子，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圣经所描述的平安呢，特别强调的是一种关系的和谐完整，这个包括了怎样和周围的环境保持和谐的关系，怎么样和人保持和谐的关系，还有就是处在各种压力的情况之下，自己如何和自己保持一种平静安稳和谐的关系。真正的平安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不过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是哪一种和谐的关系，圣经提到平安和平的时候，常常是跟另外一种关系分不开，那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出人意外的平安，第一方面不只是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果子平安超过我们的想象之外， 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这种平安和上帝的关联，他是赐平安的主，而且只有上帝才能够提供，人没有办法提供的。真正的平安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不是人所能够造出来的。圣灵的果子平安呢，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一项宝贵的礼物。出人意外，不只是意味着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也包括了超出人的能力之外。为什么要得到真正的平安？是会超过人的能力之外，不是人能够造出来的。因为追根究底来看，人类一切的不安，不管是外在的环境，或者是内在心理的不安，都跟一件事情有关系，那就是人的罪。谁能够解决人类罪的问题，谁就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和平、平安、和睦。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人的罪，也就是人自我为中心的结果，就把自己围在一堵墙里面，破坏了我们跟上帝、跟人、跟自己的一切和睦的关系。人的罪所筑出来的墙真的是铜墙铁壁，任谁都进不去。在墙里面做什么？在墙内，城堡里面是在做国王，让人不能够靠近他。不过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可以把我们因为罪所筑起的墙完全的拆毁。因为十字架的爱、智慧、能力，让我们看见谁才是真正的国王。当我们不必做国王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把自己围在城墙里面自我保护。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可以真正的与人、与上帝、与自己和睦。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呢，就下了一个结论，因他使我们和睦，或者可以翻译成他自己本身就是我们的和睦。耶稣使我们和睦，耶稣也是我们的和睦，他是真正的和睦。上帝透过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赏给我们了。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什么是和平？一般人所认为的和平与上帝要赐给你的平安有什么不同呢？造成一个人不平安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上帝如何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流宝血，使我得以经历罪得赦免的平安，得以恢复与上帝、与人、与自己的和睦关系。主耶稣，愿你继续保守我，每一天都常在你的里面，使我不论在任何的境况下，都不失去你所要赐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不求外在困难团结，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
爱是朋友信任的双手，支持我，牵着我走过生命中的关键时刻。
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箴言十七章十七节。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与人分享，以爱传爱。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三十六篇五到十二节。
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丰盛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在那里作恶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
耶和华丰盛的慈爱。当行恶之人在床上图谋诡计的时候，却不知因其恶行，他正越发远离那恩惠的赐予者。罪人永远不明白耶和华神的慈爱是多么的丰盛，一个只相信阴谋诡计的自私者，也永远无法理解神的慷慨。这世界教导我们，只有用尽各种手段才有可能获取好处，但是投靠神的人却明白，神丰盛的慈爱是人无法测度的。耶和华神并非吝啬的神，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的慈爱惠及世上所有的人，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信靠神的人与罪人最大的不同是，罪人对神的慈爱视而不见，只相信自己的图谋，义人却能够从周遭的一切事物中发现神的慈爱与信实，并且放弃为自己图谋大事的野心，单单躲藏在神恩惠的翅膀之下，寻求神的荫庇，享受神的赐福。罪人在床上尚且不得安息， 费尽心机地为自己图谋利益，一人却在神的恩惠之中随时享受神所赐的丰盛与喜乐。故此，每一个信靠神的人都当来到我们慈爱的主面前，将我们一切的重担和忧虑都交托给他，相信他的慈爱、信实与公义，他必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亲爱的主啊，我们因着你丰盛的慈爱满心的感谢你。你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与丰盛，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先爱了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舍了自己，用你重价的宝血买赎了我们，并且用你的慈绳爱索一直引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又应许要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慈悲怜悯的神啊，我们甘愿投靠在你的慈爱中，我们愿意单单地信靠你，在你的慈爱中寻见你所赐的安息。恳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境况中，使我们都不忘记你的慈爱，使我们常常纪念你的信实，寻求你的公义，以至于使我们的生命荣上加荣，更加的丰盛。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诗篇31篇23到24节：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天地将要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线上今天》3月12号植树节的节目。
嗯，是的。
哦，不是说植树啊。
不是说植树啊，是诗篇的31篇23到24节。
对，有刘芳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一周要背的经文。那当然之前我们也上好课了啊，圣灵的果子讲到什么是和平。谢谢林晨牧师，也听了呢清新师母呢带领我们一起的
诗篇
导读，真的觉得吃得饱饱的啊。那现在要做一点运动呢，就是脑部运动。
背经句的时间哈。
对，
其实今天呢还不用说背，但是呢我们先来理解哈这个经文。
哎，如果能够每一天背一点呢，就不会挤到呢星期四
的
时候
背
得好辛苦。
每一天
背
一点，或者每一天背一遍啊，到星期四就很熟悉了。
是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
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对，
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对，我很喜欢呢这个壮胆。 坚固你们的心啊。好，那昨天呢我们对这节经文的背景有一些的认识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呢我们要背的这两节经文究竟它在说什么呢。那如果你从经文本身呢其实很容易明白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透过呢这篇诗篇来看这两节经文，同样的如果我们要看这两节经文呢，你也要回到这
篇
诗篇
上下文。
对了，对了，对，那这第一句话说耶和华的圣名呐、你们都要爱他。什么是圣名呢？耶和华的圣名是指刘芳老师，是指文慧吗？
是这么一问我还有点不确定了。
那圣我们知道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嘛、分别为圣嘛，圣分别出来的哈、不是与这个世俗一起的哈、不是呢陷在罪恶当中的，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那么耶和华的圣名呢是指和耶和华立约并且遵行耶和华诫命律例的人、
是的，
特别指呢真正跟随主的信徒、旧约当然就是指以色列人啦、对不对？因为他们是与神立约的嘛、属神的子民。那么新约是指我们这些认识耶稣、信靠耶稣、悔改、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了。
是的，好，我们都希望能够真的是成为这个真正跟随主的信徒 啊。
那也许你会说，我今天跟随，昨天好像不太跟随。那不是说这些，我们是因信而称义、
是的。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就是耶和华的圣名。旧约指到以色列人，新约就是指到我们这一群呢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人。好了，耶和华的圣名，你们都要爱他。这个爱呢，是怎么样的一份爱呢？是专心一意的爱、专心一意的倚靠神。这个跟大卫本身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啊。因为这篇诗篇呢作者大卫，那我们看到呢这个诗篇当中呢大卫有怎么样的经历呢？我们看看第四节，大卫说什么？
人为我暗设的网罗。
哇，大卫的经历就是呢啊，这个在人群当中啊，他作为一个君王啊，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大能的勇士，竟然还有人为他暗设网罗，
就是各种各样的攻击啊，仇敌的这些啊，这个攻击哈、还有
困
难，
对，
是的，
这个就是指网罗。你可以想象嘛，现在那个网罗当中何等的挣扎，何等的急难。那么就是呢，这大卫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那31章31篇9-13节呢、就是形容大卫在网罗当中的
遭遇哈，
对，
那种心情。
对了，那如果你有这个手边有圣经，你可以翻开诗篇31篇，你可以从9节一直看到13节。
有很多这个表示心情的词，
譬如说眼睛因为忧愁干瘪啦、然后
不安舒、
对，然后叹息啊，
愁苦啊，
对呀、然后呢敌人因为敌人他就成了众人嘲笑的对象，
是
受了羞辱啊，甚至他说我像死人一样被
人
忘记了。
对
呀、你可以想象大卫在那边哭哭啼啼的样子，
对，四周都是惊吓。
对、
哎、
所以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网络当中，他真实的经历到了对神的那种依靠、成为他唯一的帮助。
是，
对。那第三节说什么？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
山
寨。山
寨，
这个比喻呢，神是他稳妥安全全然
可靠
的避难所、
是的，
对不对？所以大卫在这里就是因为经历的这些，他才发出了什么？耶和华的圣名啊、
你
们
都
要
爱
他、
那
神的爱呢给爱他的人呢是永远的慈爱。
慈爱，
也就是这个约，我们说过在旧约当中呢讲到爱的时候，特别讲到神的慈爱，是有那个约的背景的、所以大卫在这里呢讲到你们都要爱他的时候，他是建立在那个约上面、就是呢神与我们立约、我们在这个约当中 所以呢，神是不会毁约的，
是
神必会成为我们永远的保护跟保障。
哎，所以这个慈爱也是永远的。
对，
那所以今天的问题呢，就是你爱什么？你是怎样与神来建立爱的关系的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的为山东的王弟兄祷告。那么弟兄之前呢患过强直性脊柱炎，但是呢治愈康复，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呢遭遇车祸，那现在瘫痪啊。
嗯，
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有人照顾他，那也特别求神纪念。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大卫的经历，主啊，我们再次的肯定我们与你之间不仅仅是我们是你的子民，
嗯，
我们与你之间更有那份爱的约、圣约的存在。
是的，
主啊，不是我们能够守约，是因为你守约。
嗯，
我们想到诗篇所说的守约施慈爱的神，
嗯，
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胆量，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大声地向你呼求，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
嗯，
照顾保守山东的王弟兄。
是，
主啊，你知道啊，他车祸之前他也患有强直性的脊柱炎，我们感谢你，因为让他经历到你真实的医治。
嗯，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08年他经历车祸，以至于他的脊柱再次的受伤，
嗯，
他现在瘫痪不能够行动。主啊，我们不知道弟兄实际的状况如何，
嗯，
我们也不知道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实际的需要是什么，
嗯，
但是你知道，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啊，你看顾你的孩子，你明白他的境况，
嗯，
你知道他的需要，求你为他开出路，求你带领天使到他的身边，以至于当他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天使能够支持他，能够陪伴他，能够按着他的需要来帮助他，
嗯，
主啊，我们将弟兄交在你的面前，愿你也坚固他的心灵，用你的话成为他心中的力量，
嗯，
谢谢你主啊，愿你帮助他，使他真实的经历到你以前如何恩待，你现在也仍然要恩待他，将来也是如此。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天离地有多高，神离我也有怎么远，
东离西有多远，神和我的距离也那么远。
所以要认识神真的很难，
要亲近神啊更难。
不难不怕，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听真理的教导，
背诵神的话语，
同心祷告，
彼此扶持，
一起成长。
线上今天真的很愿意呢跟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成长啊，
嗯，
那么请大家今天呢记得仍然要为山东的王弟兄啊瘫痪，那我们真的不太知道他实际的状况怎么样，因为他是透过短信跟我们联系的，为他祷告，
嗯，
也记得呢我们谈到了这个新闻呢，啊，关于找工作的问题，
哎，是，
那么大家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彼此纪念。
嗯，是的，你要记得哈，我们背的经文是诗篇31篇23到24节。
嗯，愿神祝福大家呢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